起谈，一起唱，传扬基督的爱。
抬起头，举起手，赞美称颂在我口。
我们一起谈，一起唱，同声将基督的爱传扬。都来抬起头，举起手，赞美称颂唱在我们口中。一起弹唱吧，
欢迎收听一起弹唱吧，我是李诺。
我是文乐。
我是 Mary。
我们今天继续来分享有关于恩慈的诗歌。那说到恩慈，就像我上一次也讲到呢，其实人里边是没有恩慈的，除非我们看见神的恩慈。那我觉得在耶稣的身上，真的就是好像圣经里所说的，从来没有人见过父，唯有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显明出来。就是耶稣他就是把神的爱，神的恩慈就显明出来。
是
圣经当中就我们能够看到很多，很难去用一个神学的视角去看的哈。但是我们看到是耶稣在传道的过程当中几乎都是有求必应。
是是，
就任何有需要的人呢，生病的，被鬼附的等等各种各样的问题，来到主的面前他都去怜悯。我觉得如果我们只是停留在一个所谓的啊，神是不是做这些事都是有意义的，都是有目的的，我认为是有一定的目的的，其中一个目的就是彰显神的恩慈啊。
是，
但是我想更多的时候是我们看见耶稣这样行的时候，我们会不会也像我们的主一样，就是活出一个蛮有恩慈的生命呢？你们觉得一个人要活得有恩慈是大概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或者你们觉得有难度吗？
我觉得按我自己来讲，我觉得这是我需要去不断去操练的。打个比方，就如同说看到有需要的人，
对对，
你愿不愿伸出你的手，去扶持他，帮助他。还有另外一个就是说，像我们不要对神的奉献不讲哈，就是说对别人的需要的时候，
对对，
你有没有愿意去伸出帮助。因为我们讲到恩慈说他其实是给出去的，
对，给出去。
确实我看了一下原文，他说是慷慨 的，
是， 的，
是给出去的。那我觉得有些人可能他本来本质底下他是比较能给的人，可能这一点对他来讲是容易一点。但是像有一些时候，我打个比方说，现在如果我经济困窘的时候，我还能不能看到有需要的人，我也去继续去帮助他？
是，
那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挑战恩慈，这样的一个的品格，或者这样的一个果子。对于我个人来讲，我觉得它是需要一个过程的操练。
对对，
我个人来讲哈，
对。
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你这个慷慨给出去，或者说这样的一个给予的过程当中，还有看量的问题。我想到还有量的问题，比如说你给了1块钱，跟帮助他给了100块钱，他会让你里面又有一个度的一个不同的一个，
那当然
扩张了，
是的，
对，所以我觉得不容易，
是
不容易的，
是，
对，
我感觉也是，如果要做到尽善尽美，确实是挺难的，但有时候感觉好像如果在一些情况下，好像做起来也不会特别的困难，还是可以比较自然的去做。对我来说的话，我不太清楚是因为本身就已经习惯于有这样子的情景发生，然后你就去帮助，
是，
或者呢就是另外一种情况，就觉得就是如果说我再给予一些，对我来说不会有一些什么损失，
对，
所以
不会伤及根本，
对，感觉这种时候还是挺好做的。
是的，
那我想就是为什么有些情况就很难做，会觉得这个可能给出去的东西我需要再费一些其他力量在其他地方再拿回来，然后感觉这样子就会很难受，很费力吧，需要多用一些力气。
对，
但是想一下，如果说能够把自己的这个爱心扩大，那可能就是到了一定程度上的时候，就算是有一些损失，对自己来说经济上的损失也好，或者是时间上的损失也好，如果说这个人的这个操练爱心能够扩大到我足以支撑我，就算给出去我也很快能够补足我的不足，那这种时候可能我觉得就做起来帮助别人啊，扶持别人，可能这种情况就会好很多了。
对对对，但是我最近在读圣经的时候啊，尤其是讲到一个你怎么去看顾有需要的人的时候，有一些经文说你有2件衣服，你要拿一件给别人，这个就有点夸张了。为什么夸张呢？因为它的比例是1/2，
一半一半，
就是你有2件给出去一件，如果你有4件呢，那是不是给出去2件呢？ 原则上来说，我对这节经文的理解不是给出去两件，是给出去三件。
我也感觉是，
因为那个核心是留下你自己的需要，其他的都要给出去，这个就有点
就够用，留下你够用的，
留下你够用
够用的，然后剩下你都要给出去，
对。但是就是刚刚你讲的说那个量的问题，
对对，就是更加就撤出我们里面，如果当这件事发生的更加撤出你里面那个度了，
对呀、
对你那个里面的自我
是啊。比如说举个例子，很简单，我们现在普遍来讲吧，我们不说太极端的，好像20块钱吧，吃一顿快餐吧，
是，
啊，这也能吃饱是吧？
对，
但是200也可能吃不饱，
是的。
那我用这个逻辑来判断的时候，有可能我觉得我一个月的开销，一个月30天，然后一顿饭我按200的标准来算，一天是600，然后一个月多少钱？这是很夸张的一个数字了。
是，
然后我说啊，我留下这个我的伙食费，
我需要的，
再加上我的其他的啊，加起来我一个月的收入总共，举个例子啊，5万块钱，然后剩下了100块，这100块是我可以给出去的。这个就真的是我们今天很多的时候，为什么耶稣就要教导我们说有衣有食就当知足？
对呀、
就是我们很多的时候是把自己想要的东西，用一个概念上的转换变成了我需要的东西。
对，
这其实根本我不需要它。但是我会告诉自己我需要，我需要，我需要。然后呢，就导致我们没有能力去活出恩慈。
是，
因为你每当遇到这种挑战的时候，你就觉得啊，我需要呀，我也不是不愿意给呀，但是我没有办法呀。你看我每个月辛辛苦苦的赚这么多，我也勉勉强强的支撑我自己的生活呀。所以有很多的时候，你看这个拦阻其实就是在这儿。
对，
我也不是说我们没有一个愿意去帮助人的心，很多时候其实我们看到有人在困境里边，我们是愿意的，但是当我们遇到这个很具体的实际的问题的时候，我们就会给自己找很多的理由。
对，
我们就说抓住这一衣柜的衣服，然后就说啊，这就是我的一件呢、
所以说这个还是需要很多舍弃的。
对，其实我也想到另外一个场景，就是我们常说嘛，不要把自己不需要的给人，那叫慷慨嘛。其实也会有啊，有些时候说我
那个是叫扔垃圾了，
你知道没有？就打个比方，那打个比方，我想到一个场景，说我买了一件衣服，结果我自己
尺码不对，
对，
又退不了货，
哎，我给人，
给李诺吧，
这是不是慷慨呢？这不是给予吗？这也是给予，
就是李诺不知道情况的情况下，觉得哇，纹了好关系，
哎，对，我想讲的就这一点了。所以我觉得真的是很多时候，好多好像似乎是，但他其实不是，
对。
另一个角度来想，这对李诺还是蛮好的，只是对给的那个人不太好。
但是如果你这个事儿你再具体的再细想的话，
对，
李诺拿过来这个衣服也穿着不合身，然后呢，但是又不好意思说，
哎，
总不能跟文乐说，你看，哎，我这个衣服，然后呢，我就找个机会说，哎 ，Mary， 你要不要我给你？
也行，对我来说也挺好，如果合适的话。
所以我觉得这个给予，我觉得真的如同刚才讲，是三件衣服，还是2件，
对，
还是1件，
是，
就是你自己留多少件，这件事情是蛮挑战在当中
的。对对
对，
对，而且我自己的一个点是什么呢？中国人骨子里边都有这个存储蓄这样的一个
储备的
概念嘛。
储备。
那我们储蓄的目的为了什么？应对将来未知的，对吧？
是。
那其实从人性的角度，哎，这个还挺合理的，对吧？
是是，
你备不时之需，什么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嘛。
特别现在很容易就生病之类的，
哎，是的，是的，是的，要存钱呢、要怎么怎么样啊？所以你看，我虽然银行卡里是有那么多钱，但是将来如果一出个什么事儿，对吧？那就一瞬之间就没有了。
必须要用，但是我现在给出去以后没得用。
对，所以你就当那些钱不存在，
哎，
对吧？事实上呢，我们就从以色列人出埃及在旷野里边吃马辣这件事儿，你就看得出来。事实上在他们的认知里边应该有一个概念，就是明天玛纳照样会来
出现，会出现，
因为第一天已经来了，第二天也来了，但是就即便在这样的场景下，他们仍然不信任神，他们仍然觉得如果明天没有怎么办，
所以他们想多一点，
对啊，就存在自己的帐篷里面，
对对 对， 对，我都坏了。
就是而且这个是神一早就说明的，
是的是的，
真的当我想到这个时候，你看这种恩慈它其实不是一种神的期待而已，或者说神鼓励你这样子，甚至你可以形容它是神的要求，就是要求你一定要这样
做，
换一个逻辑来说，你就不能接受神源源不断的供应和支持，
嗯，
因为你收拢的那个，你存起来的那个，终究会腐朽。
所以那句说，你量多少给人，
对，
神就量多少给你，是非常公义的。
没错，
对，
没错，没错。好，接下来我们先唱今天的第一首歌，《耶和华是爱》。
青草溪水边，神灵我心察心中的幽暗，共度每一天。耶和华是爱，在困境中他保守引领，神为我摆设丰盛的恩典，在危难也不改变。在世间主恩与共，他的爱常在我身边，神为我是恩惠保守勉励，共同度此生。耶和华是爱，让我安歇青草溪水边，无限满足快乐永自心田，再为难也不改变。耶和华是爱，让我安歇青草溪水边，神灵我心察心中的幽暗，共度每一天。耶和华是爱，在困境中他保守引领，神为我摆设丰盛的恩典，再为难也不改变。在世间主恩与共，他的爱常在我身边，神为我是恩惠保守勉励，度此生。在世间主恩与共，他的爱常在我身边，神为我是恩惠保守勉励，共同度此生。是爱，让我安歇青草溪水边，无限满足快乐永自心田，再为难也不改变。
其实就像上一次节目当中我们提到的，就是大卫所认识的神充满了怜爱，充满了慈惠，所以这样的一位神是值得我们随时随地的去寻求他。
对，
我常常会想到，有时候弟兄姐妹之间，基督徒之间会说，哇，我最近好软弱，我觉得我跟神的距离好远。那我真的很坦诚地讲，如果有一天我们清晰地认识到神是那样一位充满慈爱恩慈的神的时候，无论你处在那个什么样的环境下，你应该首先想到的就是到神那里去。也就是说，在那些你可能非常软弱、沮丧、伤心，甚至是绝望的时候，恰恰是需要你到神面前的时候，因为你知道这位神是慈爱的。但为什么很多时候我们没有这样做呢？就真的，我相信一方面是我们里面原罪的影响，就真的效法我们的先祖亚当夏娃在林子里躲起来。另外一方面，撒旦也会告诉我们，神不喜欢你的，你表现这么差等等之类的，就是这些外界的控告会拦阻我们到神面前。因为他其实也知道，一旦我们到神面前，那我们的结果就是会被神更新，会被神再重新的再兴起起来。
所以我觉得，我想到就是今天如果我们从世界的角度讲，很多人其实他怕被更新。当你适应了那个安逸的环境，你就很不想被挪移，你不想被有一些震动或者一些好像取代它，因为你觉得那个是很舒服的，对于你自己觉得是你最好的那种感觉。在服事当中也是，你从起初服事了很多年在这个岗位上，那突然间你被调动，你一定会有觉得干嘛调动我我觉得这个最适合我，然后你就会有一些里面的可能一些的东西就出来了，
不安吧。
对，
我觉得就是对未来的一种不确定性和这个不安的感觉。
对，
他觉得可能变化了，
是
有可能不如现在好。
对对，这个圣经里边有非常典型的例子嘛，就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也还是想回去埃及烧砖的。
对对，
虽然他知道烧砖很苦，
但他还是觉得那个好，
还是觉得那个是舒服的，或者是不是舒服的吧，那个是他习惯了的，
习惯
是也是他的意识当中可控的。他可能觉得说，哦，我今天烧得好，
我就有的吃，
对，有的吃，然后监工不打我，
对对对，
烧得不好呢，最多打我几鞭子。我觉得有的时候真的这样，我自己也有这样体会，我也听过很多人这样说，居住环境的习惯，就可能他日常呢不是太会整理东西的，所以呢，可能很多东西没有很条理的放在某个地方，但是假如今天真的有一个人帮他整理，
他找不到了，
他就找不到了，
是，
就是。对于那些喜欢整理的人来说，他一定要放得很清楚，这样我就可以找到。
对，
但是对于那些习惯了一些比较混乱的，
随手，就随手的那种，
其实对他来说其实没有规划也没有什么所谓的规则的，
对，
但是他知道该去哪儿找那个东西，但一旦这个环境整理完了，他找不着了，就是这种状态。
对对 对, 对，加上很多时候真的放太久了更加难找，
更找不着了。
对
对,
对，
所以我想真的，其实你看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有太多东西就会暴露出我们里面这个罪带给我们的这种影响是什么样子的。
对，
因为为什么我们今天要学会要活出恩慈，尤其是每次当我回想律法的要求的时候，我每次都感慨，神啊，难道你设定律法的时候你不知道人做不到吗？
对对对，
就其实神也知道人做不到，
是是。
但就像圣经所说，律法是训诲的师傅，律法的目的是为了要显露人的罪，显露人的罪是一回事儿，但是那个罪所带来的体现是什么呢？就是体现出人的软弱无力。也只有当这个律法把你的软弱无力照出来之后，你才能够回到神的面前说，神啊，我不行，但是你帮助我。就这个是一个正常的次序。但是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们把那个罪想象成像一个病毒一样的东西，好像我吃了一副药，这个病毒就没有了。其实不是这么回事儿的。那个罪甚至有的时候你应该想象它已经融入你的血肉，就是你要让这个罪脱离你，或者说你要能够真正的不在罪的这种影响当中，那种痛苦真的就是扒皮去骨这样的过程。所以我想真的，为什么神要求我们要活得恩慈呢？那不就是为了告诉你你不恩慈吗？对吧？
就得缺啥补啥。
对对，如果你老是觉得我自己还挺不错的，你就不会觉得啊这有什么的。好，接下来跟大家分享今天的第二首歌，诗篇23篇，也就是耶和华是我的牧者。
荷花，是我的牧者，我必不知缺乏。他是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他是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命引导我走一路。我虽然行过肆意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你与我同在。你的掌你的竿都安慰我，在我的人的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你拥有高了我的头，是我父辈满意。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是我的牧者，我必不知缺乏。他是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他是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命引导我走一路。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你与我同在。你的掌你的竿都安慰我，在我的人的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拥有高了我的头，使我父辈满意。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到永远。在我的人的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你拥有高了我的头，使我父辈满意。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在我的人的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是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 在我的人的面前，你为我摆 深夜息，你拥有高了我低头，使我父辈满意。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
其实好像大卫写下这个诗篇，就让我们觉得哇，真的在神的面前很美好。
是，
但是事实上呢，如果你仔细的去琢磨，仔细的去体会，他其实也不断的在提醒我们，在我们人生当中，神会用他的杖和他的竿，来不断的引导我们。
是，
那个杖和竿呢，在引导的过程当中，通常啊，都不是特别舒服的。
对对对，是的。
对，你可以想象啊，一只羊。突然脱离了群体，那个肝呢，对吧？
对对，
是怎么样子让它回归的，
扯回来
的，对吧？那个杖呢，又是怎么样的抽打在身上？
对，
但是当然我们知道那个目的是什么？目的是让我们能够在那个可安歇的水边，可以享受神的慈爱和供应。我记得好像前两年吧，在网上特别火的一个视频，就是在国外一个视频，有一只羊呢卡在一个很窄的一个下水道里边，然后有一个人呢就过来说，我帮你把你拉出来，对吧？然后呢把他啊好不容易把他拽出来，那个羊就很开心，跑着跳着就跑了，结果没走两步咔又掉下去了。就很多人就说，哇，你看我们的生命就是这样子的，就是就我们在那个困境里，神会把我们拉出来，
马上就又陷下去了。
所以我真的是觉得说，除非我们常常的思想，哇，神是这样一位恩慈的神，在神的恩慈里边，我们真的神向我们要的是什么呢？坦白讲，神向我们要的就真的很简单，就是让我们能够不断的不断的能够回到他的面前。
对，
因为他才是一切的所有。对，只要我们能够回到他面前，那最怕的就是我们总是想试图凭着自己，凭着自己的力量，靠着自己的啊，好像有限的一些知识去做成一些什么事情。但事实上神会总是告诉我们，哎，你不需要，只需要听话就行了。但虽然这句话，尤其是在当下这个社会环境里边，我们觉得啊，这个基督教信仰是不是一个 PUA 的文化，对吧？就是一种啊，要控制你，对吧？但是其实我相信，真的能够在这种顺服的过程当中惊艳到神，你经历过神的这种恩慈的带领的，你就知道这个神的恩慈是怎样的。
是
啊，你就知道跟神的关系能够到一个程度又是怎样的。我们最近在谈论到恩慈这个事儿的时候，我就想到戴德生，你看他最后留给人们的话就说，他说，若我有千万英镑，绝不留下一块不给中国，
对，
我有千条性命，绝不留下一条不给中国，不是中国，乃是基督。就是他的恩慈，你看他付出这一切的所有哈，我们如果只停留在前面说，哇，他为了中国真的是付出了一切，但是后来你会发现啊，他是为了基督，
对，
他是为了回应主，然后又活出这样一个恩慈的生命来，
生命，对，
真的是求神来帮助我们，在现在这个尤其是爱心逐渐冷淡的时代里边，我们仍然可以活出一个恩慈的生命。好，今天我们节目内容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李诺，
我是文乐，
我是 Mary，
我们下期节目时间
再会。
我们一起弹一起唱，同声将基督的爱传扬。